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都 survive 了5月21号哈。几个礼拜以前，我在收音机上面听见一则新闻，有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他把美国最近这30年来的流行歌曲做了一番的整理，他发明了一个叫做 Narcissism Index。 也许你不知道 Narcissism 是什么意思，Narcissus 是希腊神话里面神话故事里面的一个神，他非常的欣赏自己，他认为他自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有一天他在河中的倒影看到自己的美丽，他就伸手要去摸它，结果他就掉在河里淹死了。所以 Narcissism 在心理学上的名词就是说自恋狂。这位美国的大学教授，他把过去这30年来的流行歌曲做了一番的整理，他发现这30年来美国社会自恋狂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有一点甚至直线上升的趋势。意思是说美国的这个社会他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我想不只是美国，全世界各地现在都在走这样子的趋势。大概在两三年前，我在 NPR 收音机上面的节目也听到一个有趣的新闻，他说在洛杉矶 West Hollywood 这个地方有一个基督教会，这个教会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教会的会众绝大部分都是好莱坞的那些明星歌手 producers， 在这些会众里面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同性恋的。这个还不够稀奇，他们的敬拜方式更特别，他们除了正常的诗歌以外，他们还唱一些猫王 Elvis Presley 的情歌，常常唱的是一些男欢女爱的。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位牧师就上台来讲了10分钟的道，然后他们继续唱那些男欢女爱的这些诗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闻，是因为连这些不信主的外邦人，这些记者都觉得这个教会非常的稀奇，非常的新鲜。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越来越自恋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在教会中应该要怎么行才合神的心意呢？也许今天让我们看一些的经文，看一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虽然在单章上面写的是3章14节到16节，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多读一点神的话语。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16节，第一节念到16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神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谢谢。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保罗给长老们定的条件好像蛮低的。保罗在这里说到，这个长老跟执事的条件，一个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一个男人有好几个妻子是合法的，而且在那个时代，有钱的男人都是有好几个妻子。但是保罗说这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保罗给提摩太和以弗所的教会一个定规，这个做长老的一定是要一个妇人的丈夫。在还有一个定规，你也觉得会觉得很稀奇，因为他说长老不可以饮酒滋事，不可以打人，这个条件好像太低了一点。我们要知道，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保罗到各个地方去建立教会，所以大部分的信徒他信主只有3年5年，他们的灵命都不是很深。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在这里 建立教会之后，要设立长老来管理他们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条件通常是比较低一点。但是我们今天教会已经2000多年，所以我们知道光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可能是不太 qualified 的。我们的长老们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灵命很高的。好，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一起来仰望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还存留我们在地上，你实在是要给我们时间，叫我们来悔改，叫我们来归向你。主，我们真的要像诗歌所唱的，主啊，我们全心要来归给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恩典。主，你还留时间给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都是为你所数算的。主，我们把我们底下的一点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话真的是到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起来快跑来跟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要怎样行。这句话说明了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保罗留给我们的话语当成是一些规条来遵守的话，我们可能就轻看了提摩太前书它的价值。不错，保罗是在他的书信里面很具体的写到了一些怎么样来在教会里面合神心意的行为表现，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个规范的后面，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保罗之所以有给他们这样子多的规范，是因为有三个教会的特性。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教会是永生神，是神的家。第二，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第三，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早晨我们就从这三个点来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第一个点，教会是神的家。家给我们的印象，第一个当然就是爱和跟着爱所来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如果一个家没有了爱，那就是一个很冰冷的 house， 而不是一个 home sweet home， 也不再像是一个 family。 有一个调查说，如果你第一次去到一个教会，如果没有七个人来跟你打招呼，你可能不会再去第二次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很冰冷的，一点都没有家的感觉。所以在神的家中，爱跟爱的感觉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说到，现代人这个越来越自我的中心的这种情况之下，夫妻离婚率越来越高，兄弟阋墙的事也越来越多。两个礼拜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讲到，他很为他的女儿的婚姻担心，因为他过去这几年参加了四对晚辈们的婚礼，结果他发现这四对里面都不到两年他们就离婚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忧心。在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世上的爱是一种天然人的爱，它的基础其实是非常薄弱的。婚姻可以因为人老珠黄所以就产生了婚变，亲情也可以因为争夺遗产彼此诉讼而改变。天然的人的爱常常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淡化甚至消失，其实是不怎么可靠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才可以有那持久的爱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里面跟我们说，他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所以保罗说，教会里面的这种爱有别于天然人的爱，这种阿加佩的爱是从你的信心来的，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真理，我们的生命有了改变，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爱，是清洁的，是无愧的，是根基于信心的。保罗在教牧书信，也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里面，至少有七次把爱心跟信心摆在一起讲，其中还有好几次他是把清洁跟圣洁也放在一起讲。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种爱是有根有基的，这种爱是随着我们信心的增长而增加的，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隔绝而消灭。保罗说教会是神的家，那教会是怎么形成的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里面有一段话，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个家是神住在其中，是神自己建造的， 和普通的家是不一样的。上个礼拜五的晚间，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分享怎么样致死老我这个题目。我们说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脱去嫉妒纷争，我们要穿上恩慈宽恕。如果我们光是咬紧的牙根说我们要脱去嫉妒纷争，可能不能够持久。我们必须要能看见在教会里面，这个是神的家，我们被神生在教会里面，互为肢体，成为弟兄姊妹。当我来教会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弟兄姊妹，我看见他里面的基督和我里面的基督是一个。如果是我有这样子的看见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可以心心相印的时候，我们才能心心相惜。保罗跟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要谨慎，不要相咬相吞。可见得相咬相吞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可能是真的发生过。教会中我们要可以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一定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做这个 glue， 把我们给粘在一起。家给我们的第二个概念就是秩序。家中虽然有父母，但是只有一个头。家中有兄弟姐妹，但是长幼有序。在神的家中，神就是头，但是神设立了长老来治理他的教会，也设立了执事来帮助长老治理他的教会。在选长老的时候，刚刚念的经文里面有一个条件，长老的儿女们也是要顺服的。又说长老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可见得在教会像家里面一样，有它的秩序，敬拜有敬拜的秩序，上课有上课的秩序，吃饭也有吃饭的规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敬重长老的职权，对信主久的属灵的我们要敬重，对于年长的我们要敬重如父亲如母亲。这些都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给我们的教导。虽然我们教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成立了 财团法人，有一个叫做 Board of Directors 来管理教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神才是教会的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随便自立设立一个制度，按着自己的意思随便来处置教会。长老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屈膝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他的教会。可是在教会中很多的时候爱跟秩序是有冲突的。在提摩太前书跟哥林多前书我们都会读到，在教会里面有些的姊妹，他们不守规矩，他们不按着规矩来聚会，所以保罗很严肃地指责他们，要他们沉静学道，不准他们教训人，口气非常严厉。但是他又告诉提摩太不可严责老年人，要劝他们如父亲。所以在教会里面爱跟秩序有冲突的时候，长老们需要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合神的心意。保罗用了第二个形容词来形容教会，他说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这个希腊字 Ecclesia 这原来的意思是呼召或者是召集的意思。 教会是一群蒙神呼召的人，他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所以你发现有很多的教会，它的名字叫做 Christian Assembly， 像 Sarah Palin 他去的那个教会叫做 Assembly of God。 神向世人发出了呼召，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了神的呼召。所以我们是一群很特别的人，我们是一群蒙神呼召的人的聚集。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和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呼召出来，让他们经过旷野，进入迦南美地，成为一个特特属神的子民。神也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呼召出来，进入神的家，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永生神这个字，这个词，在旧约跟新约里面都出现了很多次。当他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跟神的子民连在一起说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永生神，对于属他的子民来说，这位神是一位活神，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一切丰富的源头。所以教会就是一群属神的人，他们在这里享受神一切的丰富。所以教会是丰富的。讲到教会的丰富，最多的是以弗所书，光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就可以举出好多的经文来讲神的丰富。也许我念几节的经文你们听就可以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说到，神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十八节，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十九节，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的所显的能力何等的大。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随便举几处的经文，我们就看见，不论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基业，都是丰富的。有这么样一位丰盛的神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也是丰富的，教会也应该要彰显神的丰富。如果你我像 Bill Gates 或 Warren Buffett 这么有钱的话，他们的钱几个辈子也用不完。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拿出一些来做慈善的事业。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丰富的神，他是一切丰富的源头。所以教会实在不需要在钱财上面太担心。马拉基书上面不是这样说吗？如果我们将那当纳之物献上，他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那个祝福倾倒下来，甚至叫我们无处可容。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要以弗所的教会要奉养教会中的孤儿寡妇，教会中善于管理的长老也要加倍的敬奉，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丰富的，教会也应该彰显神的丰富。所以我们不要扣留了神的丰富，也不要扣留了神的恩典。但是常常当弟兄姊妹们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就显不出来神的丰富。我以前曾经去过一个教会， 有一次礼拜天在做整，礼拜天吃过饭以后在做整洁，我到储藏室里面去找吸尘器，发现三个吸尘器有两个是坏的，第三个也是破破烂烂的。这个吸尘的时候是又吵又不好使。原来这些吸尘器都是弟兄姊妹们家中用旧了要淘汰的，拿到教会来，说不定还可以 tax deductible。 难怪所有吸尘器都是又破又烂的。弟兄姊妹们，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虽然教会不一定要用最好最新最时髦的东西，但是千万不要把家中那些破烂东西拿到教会里面来了，这样子显不出神的丰富来。神的教会常常对专心传道的有亏欠甚至苛刻。已故的吴勇长老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提到当他年轻的时候，他蒙召出来传道，家里很清苦，那时候的传道人是没有薪水的，他们是靠奉献过信心的生活了。弟兄姊妹们，看他家里很穷，有时候就把那过时的西装和皮鞋拿来给他，这些西装皮鞋常常是大了一号两号的，他说有时候那个西装穿起来好像风衣一样，那这个皮鞋大了一号两号，他里面塞点棉花啊，就将就着穿。有一次他去追公共汽车，追着追着有只鞋子就掉了，结果他人上了车，鞋子还没有上车。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全场哄堂大笑，但是我觉得心里面很心酸，我们的教会竟然是这样子对到那个专心传道神的仆人，一点也不知道爱惜，就好像把传道人当雇工一样，一点都显不出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来。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年轻的传道，像 Hinchy、 Mary Scott、Thomas Chen， 他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他们放弃了世上他们可以追求的，他年轻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献上，全心的全身的来归主。我们应该按着神丰盛的恩典来待他们，叫我们自己在的神的面前也可以显出无愧来。神在他自己的家中有丰盛的恩典，但是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在神的家中应当要有相对的回应。在教牧书信里面有一个字很特别，叫做敬虔，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十六节大灾敬虔的奥秘的这个敬虔。敬虔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20次，但是有13次是在教牧书信里面。什么叫做敬虔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就姑且把敬虔定义为因为认识神而有相对的生活跟表现。如果再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活出这属灵的实际。光是说说属灵的话，谈谈属灵的事情，那不是真的属灵。我们要能够活出属灵的实际来。如果我们讲爱心，我们就不能不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若是你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又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保罗告诉以弗所的教会，教会中的孤儿寡妇你一定要负责照顾，而且要照顾他们一生。讲到信心， 我们就不能够不来寻求神，全心的依靠神。但是教会常常在建堂、构堂、执堂的事上面是失败的。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要信心，神自有丰盛的预备，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又在背后操作，我们用尽了社会上的方法，我们又是抽签，又是 raffle， 又是有彩券来刺激募款，给弟兄姊妹们带很多的压力。所以保罗要以弗所的教会要操练敬虔。教会的第三个形容词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参观过罗马时代他们留下来的古时候的这些圣殿，这些神的殿通常都是建在高山上的，你远远的就可以看见这个圣殿。当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我相信以弗所的信徒马上就会想到当时候他们在以弗所有一个很大的神殿，就是亚迪米的神庙。这个亚迪米的神庙是古时候七大奇景之一，就是所谓的 Seven Wonders of Ancient World。 根据历史上的记载，亚迪米的神庙有127根柱子把那个大理石的屋顶给撑起来，每一根柱子是18公尺高，所以大概比十个我堆起来还要高，如果再加上它的根基就不知道有多高了。我在土耳其跟意大利看到的这些神的殿，他们的根基大概都有一两层楼这么高，是有阶梯可以走上去的。如果这个神的殿是建在山顶上的话，你自然而然很远你就可以看得见。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到，城是建在山上的，是不能隐藏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教会不应该是默默无闻的，教会要高举真理，要宣扬福音，当世界可以看见这里有真理，这里有福音。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我去过的这几个神的殿，这些神的殿大部分都垮了，只剩下一两根柱子，但是你发现它的根基都还在，有的还相当的稳固。当保罗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的时候，他是在说教会要能够持守真理，不管外面有什么样的异端学说，不管世界的潮流是怎么样的冲击，也不管外面政治局势是如何的险恶，社会是怎么样的黑暗败坏，教会都要持守真理，叫真理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持守真理和宣扬福音是教会两个非常重要的使命。那真理是什么呢？福音又是什么呢？保罗在刚刚我们念的16节里面叫我们看见，保罗用了一个在希腊文里面相当对称又有一点押韵的六行诗来说明这个福音是什么。基本上他说的是描述的是主耶稣的所事跟他的所作。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在这里提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受死，他复活，他升天，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真理的内容。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的真理，我们没有其他的福音。大约在三年前，有一个神学教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hristless Christianity， 我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最近我又把它给读了一遍，读完以后心里真是戚戚焉。他说美国的教会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给淡化了。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把主耶稣给推到教会的门外，因为现今的教会越来越不讲罪。如果连教会都不讲罪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位救主呢？教会现在常常宣扬的都是我们大家都是好人，我们只要个性上面修改一点，我们多做一点，多传点福音，我们就 OK 了。耶稣基督也常常在教会里面被降级到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 CEO。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有一本书叫做 Jesus CEO。耶稣基督也被降级成为一位高明的心理学家，他可以洞察我的问题，他可以解决我心中的忧闷。耶稣基督被降级成为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他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教育一个成功的孩子。而我们呢，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盼望也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教练，他是一个很好的拉拉队，不时的来给我们打打气，让我们实现我们所一直我们的 dream， 让我们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不是吗？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些年轻人他们听到的都是什么呢？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我们今天传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学他，可是我们不再传 What has Jesus done for us。 我们向人推销的福音也常常是这样子，如果你信主以后，将来耶稣基督可以为你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你很多的事情，福禄寿都没有问题，都包了。刚刚起头的时候我们讲到美国的社会，这些流行歌曲越来越多自恋狂的倾向，你不觉得教会中的诗歌也越来越有这种倾向吗？有一首的诗歌叫做爱我愿意，相信这首诗歌大家都会唱，上个礼拜五我们还唱过，因为它的韵律很美，很容易朗朗上口，我也非常喜欢唱这首诗歌。可是这个诗歌的第一句是什么呢？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我不知道十字架什么时候从一个刑具变成温柔又慈祥的，你试试看拿这样子的十字架来致死你的老我，看看有没有功效。这些诗歌常常都在塑造一种让你温柔又爱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只要你舒服就好了，你不需要在你的生命上做什么重大的改变，什么钉死老我，这个太麻烦了，太难了。所以现在的教会跟 West Hollywood 的那个教会有时候也相去不远，很多的教会他不读圣经，他不教圣经，只教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很多的教会按着私意来解释圣经，他们根本不领会在圣经中新旧约里面关于同性恋的教导。弟兄姊妹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教会没有神的话的时候， 就没有了根基，没有真理的时候，教会也失去了它的功能，也失去它存在的价值。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中要有爱，也要有秩序。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丰富的，教会也要彰显出神的丰富来。我们这些蒙神所召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人，要学习怎么样操练敬虔，让我们可以活出我们属灵的实际。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使命和存在的价值乃是在于高举真理，宣扬福音。实在是愿神使用他自己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啊，留给我们时间，我们在这里还有机会可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在意。主啊，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也叫我们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你来宣扬福音。主啊，不是我们能，乃是因为你的爱来激励了我们，所以主，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宣扬你的福音。主，我们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六月份的福音的聚会，主，我们的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实在是愿意万人得救。主啊，你也叫我们不要扣留了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也不要扣留了你的丰富。主啊，叫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主啊，我们能够走出去，走出我们教会的四面墙。主啊，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亲爱的家人，能够开口来传讲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愿你快来。主啊，我们也谢谢你还留机会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是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